同一个圣言，不同的礼物，同一个教会，不同的声音。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真理讲道台，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
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好。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三主日，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天主圣言。读经依据自列王记下第四章八至十一、十四至十六节。有一天，厄利叟路过书能，曾有一位富贵妇人挽留他吃饭，因此厄利叟每次路过那里，总到他家里吃饭。妇人对丈夫说：现在我看出来，这时常路过我们这里的天主的人是一位圣者，我们可以在房顶上给他盖一间小房子，里面放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盏灯，这样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在那里休息。有一天，厄利叟又到了那里，就进了那小房间休息。厄利叟就问戈哈奇说：我们究竟能为他做些什么呢？戈哈奇说：可怜他没有儿子，丈夫又年老了。厄利叟说：快去叫他来。仆人便把妇人叫来，他站在门口。厄利叟对他说：明年这时候你将怀抱着一个儿子。第二篇读经取自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第六章三至四、八至十一节。弟兄姊妹们，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受过洗归于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受洗归于他的死亡吗？我们借着洗礼已归于死亡，与他同葬了，为使我们度新生活，如同基督借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一样。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相信也要与他同生，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既从死者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亡也不能再统治他了，因为他死是为罪人而死，仅有一次而永远有效，他活着是为了天主而活着。你们也要这样看自己，对于罪是已死的人，但在基督耶稣内是为天主而活着的人。福音经取自圣马窦福音第十章三十七至四十二节。马窦圣是这样记述说：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谁爱父母胜过爱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爱儿女胜过爱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反而要丧失性命；谁为了我的缘故丧失了性命，必要获得性命。谁接纳你们，就是接纳我；谁接纳我，就是接纳那位派遣我来的。谁接纳一位先知，因为他是先知，必将领受先知的赏报。谁接纳一位义人，因为他是义人，必将领受义人的赏报。谁若只给这些弱小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因为他是我的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得不到他的赏报。这是主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
Thank you.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借着神性的目光走进今天的天主的圣言。我们看三篇读经啊，它有一个核心的这个动力点，那就是基督耶稣已经经过了死亡，战胜了死亡，宣示了复活。在基督身上的救恩事件要变成我们身上的救恩事件，这是我们信仰的结果。信耶稣的人就是要使耶稣所领受的、所经验到的这些愉悦的力量变成我们自己生命中的更新力量。所以我们先看，所有人都处在迷失的状态中、罪性的状态里面，因为我们的原祖父母犯罪，人人都处在了一种远离天主的状态里头，我们称之为原罪。虽然我们自己并没有有意识的参与这座罪的行为，但是这罪本身就是一种处境，而这种处境首先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被死亡阴影的捆绑，被罪性模式的一些束缚，包括我们自己的情感偏离、认知偏离欲望的一种撕扯等等。这所有的部分都变成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一份不接纳，对天主的疏离，更好说我们迷失了自己。所以我们会看圣经上说，他要光照那坐在黑暗中死影下的人群。如果我们要想走进今天的圣言，首先要走进我们自己以及整个人类的，这叫迷失状态。假如说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自己很有办法，很有方向，很有内容，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去接近耶稣了。就像当年的那些经师法利赛人，他们自己说我们是亚伯郎的子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宗教传承，我们有这么多的恩典，我们不需要其他的人。耶稣说你们要做儿女，那他们却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奴隶。这样看来，不是天主的手缩回了，不是天主的爱不具备，而是我们感受天主爱的经验不够，领受天主爱的能力不够。因此我们会发现，今天的三篇读经，第一就是要宣布天主是如此这般的运行着他的生命给我们，第二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领受这恩典。既然这生命已经运行在我们中间，但如果我们自己还没有打开自己那个领受恩典的能力，那么天主的恩宠再丰富也不会变成我们的。那首先从第一个角度看第一篇读经，看一下天主爱的动力是白白的，是无条件的，爱是非常主动的，它能够照顾到我们的所有，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知道但并不觉得这是个事儿了我已经能接纳了，没事儿。就像第一篇读经里边厄里所去的这个地方，他们虽然没有孩子，他们觉得好像自己过得也挺好，这个熟能妇女啊，还有这个她的丈夫，他们觉得好像自己还可以，但是天主的爱是非常主动。圣经记述这一天，厄利所又来到了书农，住进了他们给他支搭的房间。不知道他忽然间怎么会想起来说，哎呀，我们能够为这个家庭做点什么呢？这里就是爱的彼此之间的支持。因为他感受到，厄利所感受到这个家庭是蒙祝福的，这个家庭也在经营着天主的恩典，他能够有个房间，有个休息的地方，有个落脚的地方。厄利所也是非常感恩的，他感谢天主的同时也感谢这个家庭，感谢这个贵妇。正因为他感谢天主，也体验到贵妇的这份信仰力量，所以他就愿意为他做点什么，他也更希望天主接着我们的存在，接着厄利所的存在出现，能够给这个家庭带来祝福啊。所以他就叫自己的仆人 格哈奇去问他需要什么。当然格哈奇早就知道，格哈奇说这个很可怜，她丈夫年老了，而她自己又没有孩子。厄里索就叫他说去马上把他叫过来。然后山头对面的给这个妇人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将怀抱一个儿子。当然我们在解释这个部分的时候很容易说，哦，你要有信德，你要相信天主会这样成就。其实这不是我们自己相信不相信的问题，而是淑能贵妇就像她丈夫所说的一样，她清楚地知道厄里索这个天主的人是圣者，她在这个人身上体验到的天主的能力。她不需要说我绝对相信我发信的不是，而是她什么都不需要说，信就是啥都不要说了。你看你在生活里边总是在表示在解释，我真的相信你，你要相信我，那你就信不了了。信就是一对眼神，一牵手，或者一拨了你的肩背，你就知道大家要做什么。所以厄利索对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将怀抱一个儿子。这个妇人真的很高兴，但是已经不需要说话，因为他在厄利索身上所看到的就是主的德能，主的爱，主的慈悲。淑能妇女她经验到的就是我们的无能被天主看见了，而天主的爱将在我们的限度中，在我们的软弱中，在我们的空白点上释放一种能力，生命的能力，爱的能力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再回到福音经中，好像耶稣是在向我们发出一些要求。其实有时候我们非常容易用这种被要求被索取的这种心去看天主，比方说天主的诫命，我们动不动说啊，天主说了要让我守这个诫命守那个诫命。教宗方济各曾经说，诫命不是用来守的，那是用来什么的？用来感受的。因为诫命是天主说给他的家人的，说给他的孩子的，是父亲对孩子说，孩子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而我们聆听的人偏偏以法律的形式去说，天主说了你不这样我就罚你。天主世界里边没有一个点是惩罚，而是父亲爱的一份谆谆教导。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边仍然是以这样的态度去解释去展示基督身上所展示的天父圣爱。那耶稣对门徒们说，谁爱父母胜过我不配做我的门徒，谁爱儿女胜过我不配做我的门徒，谁不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是用不配不配，反过来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要爱你们的父母，但不要超过我。你要带着你的父母一起来向我祈祷，一起来赞美我的生命，一起来用你们自己这份信仰领受我对你的爱。假如说我们用正面的语言表达的话，耶稣说，你愿不愿意让你的爹娘也升天堂啊？带着他走近我，听我的话，蒙受我的祝福吧。你会说什么？你一定会说，是的，我愿意。那如果耶稣说，你把你的儿女也带上，让他们认识我，了解我，从我身上领受恩典，你看他们自己一天一天的累得够呛，只是为了那些这个根本就不能得到生命的东西挣扎着苦涩的纠结着。那你做父母的自然会说，是的，我愿意。你当然愿意把自己的儿女也带到耶稣跟前，好使你自己真的成为耶稣的门徒。因为你带自己的爹娘走进了耶稣，那你是不是正在通传耶稣的生命？ 你正在完成着在基督之内的生命连接。你带你的孩子走进耶稣，其实也是一样的。耶稣说，这就是我的门徒。谁不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也不配。一样把它反过来，从正面的说出来。耶稣说，其实你生命中那些苦苦涩涩的挣扎过程，都是你的祝福。你没有必要为了这些事而纠结，沿着这些事而抱怨天、抱怨地、抱怨人、抱怨命运。你要学会拥抱你的人生，因为人没有办法涂抹自己的人生过程。甭管你自己过去的事件，你高兴还是不高兴，它已经发生了。你接纳和不接纳，其实它仍然是你的祝福，是形成我们自己今天的我现实的人格表达方式、认知模式、情感模式、内在的生命动力。包括我们现在那么信天主，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有过一些经验。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学习去拥抱你的生命过程，好使你自己认为的痛苦变成祝福，好使你自己认为的那些灾难性的事件和行为能够看到它并没有杀死你，因为你还活着。你要庆祝你的当下，感受天主与你同在。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我有能力在基督内拥抱这一切，吮吸这一切中的生命力量。这样才能使我感受到说，哦，原来我信耶稣就信对了。你这个时候就成了耶稣的门徒了吗？所以最后耶稣就解释说，谁若想保全性命，反而会丧失；谁若因我缘故而丧失，就保全了。接纳你们就接纳我，接纳我就是接纳派遣我来的。所以耶稣在讲述说，生命是要连接的啊，不是我们自己说我为了耶稣做这个事儿、做那个事儿。耶稣可不需要你做更多的事儿，他只需要我们跟随。跟随是我们自己认识他的爱，相信他的爱，愿意投入到他的生命运作中去。你不需要自己总想解决问题、想招儿啊，要不然自己想办法去保全自己的性命。耶稣说，放手吧，承认天主爱你，承认你的生命是天主给的，承认你自己生命中那美好的部分是天主的祝福，那你就只需要赞美天主，感谢天主，接受天主的带领，那你就是获得生命呗。否则的话，你不愿意接受，你始终在说啊，我这个事儿不行，不应该这样子，这可怎么办呢？哎呀，你看你在否定自己，否定人生，同时你也感受不到天主的爱。这样看来，在整个的福音经里边都是在说，我在你在的地方，你在我在的地方。也就是说，你要懂我的爱，接受我的爱，让我来处理你生命中的那些苦辣酸甜。你没有必要挣扎着过日子，而是要赞美着、敬拜着、喜乐的回应天主。然后天主说，你所有的行为只要合了正义，我不会撒手不管。我们说用赏报的思维说，他一定会报答。你活在哪里呢？活在其中，活在先知的关系中，先知就是你的光明。活在一个有爱心的人身边，那个爱心就变成你的力量。活在天主的圣爱中，那么天主的圣爱就是我们生命的动力。所以回到第二篇读经，那就是三篇读经的其实那个核心点，就是落在基督身上。基督耶稣已经以他的苦难胜死战胜了这个世界，而他要给我们带出来的就是喜乐、希望和生命。所以基督徒的整个生命动力 是要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去拥抱我们生命中的所有，并经验他无条件的爱，经验他呢慈悲的力量，经验他呢生命的推进。我们经验到了，我们内心就有感动，我们经验到了，我们自然也就会赞美，我们经验到了，我们也就会向伯多禄说，主啊，唯独你有永生的话，我们还去投奔谁呢？所以我们正在跟基督以同步的形式走进他的死亡，更好说是走进我们生命中的那些坎坷、弱点、迷失，因为他走进了我们。而借着这样的走进，以基督之死致死我们所有的罪性、所有的迷失，而以基督的德能使我们活在同死同生的经验里面。当我们赞美基督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也很荣幸，他活着是在天主内活着，而我们活着是在基督内活着，因此我们会说，主啊，只有你的话才是我生命之神，才是我生命之爱，才是我生命的力量。
起十字架跟随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
谁想保存自己的性命，反而要丧失性命？谁若为我丧失了性命，
将领受天主的国。谁爱父母子女胜过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跟随我，
不配做属于我的人。
谁想保存自己的性命，
自己生命，
反而要丧失性命？
谁若为我丧失了性命，
一定会
降临属天主。